第五点我们刚刚也讲了哈，我们再看看第六点，彼此要相信哈，互相的相信，互相的信任，切忌猜疑还有激怒对方啊。为什么丈夫他一直呢不想回家啊？这一点呢我们做女士的一定要记得啊。为什么先生呢都不愿意回来呢？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把家里呢整理的有条不紊，这是一点，把家里呢整理干干净净，布置的美美的，这是我们太太的要有艺术的眼光，要有艺术的眼光。所以呢我们家里的摆设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哦，现在房子很贵对吧，我们买任何的家饰摆物，他所占的那个地方都占了人民币好几万哦，是不是？是不是呢？你买的这个一个柜子还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放在那里呢，这个地点呢就占了很多钱。所以呢我们家里的摆设宁缺不要多，不要多，多了以后呢扔了可惜，但是呢你把家里呢弄得很乱很脏，自己呢心情都不好。所以呢很多人啊就会想到夫妻感情不好是不是风水不好，不是的，首先我们把家务啊，把家里的摆饰做得整齐干净啊，那这个风阳光呢都能进来，我们这个家呢温馨阳光，那这样呢住在里头呢就会身心舒畅。第二点呢，我们做妻子的每天要有爱心，每天要做祈祷，要做祝福，每天你能保持阳光的心态，我们这个家呢磁场在母亲啊，在太太啊，在你的慈容底下啊，我们说温煦的这个和煦的阳光底下，我们这个家呢有爱的感觉。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家的磁场真好啊，你家的磁场呢真的很不错，让人呢感觉身心平和。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个女主人，你每天的心是什么心？如果你内心充满的都是爱心，就有爱的温馨的感觉。如果你每天都很生气，都充满着怀疑，怀疑先生今天出去不晓得会不会怎样啊，会怎样也是命。所以呢默写呢经常不会往不好的方面呢去想，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思虑思维都是要正方向来走。因为做太太的为什么啊，我们讲了为什么说内分泌不协调，人为什么会内分泌不协调，就是你在内在里头呢怀疑担心太多，怀疑担心多，妄念多，睡不着，然后呢怀疑多，就会导致你呢神志不清，神志不清，最后压抑了啊，最后呢走不出来了，反而很痛苦。所以呢我们第六点呢，彼此相互的信任，不要猜疑，不要激怒对方。这个激怒对方呢就是用言语啊，这个很这个刺耳的言语呢刺激对方，这个都非常不好。所以呢我过去啊碰到一位离婚的女士，她就讲了，我最后受不了，我终于离婚了。我说能不能把你离婚的这个啊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呢讲一下。因为我看这个女士呢长得非常的美，长得很美，先生呢不一般，先生呢职业就是开计程车而已。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一定要讲门当户对，那我说你先生开计程车，你长得这样你怎么会嫁他呢？死缠活缠烂缠，像什么强力胶把他粘住，没办法脱身，最后才嫁给他。嫁了以后呢，先生随时怀疑呢太太有没有问题，他说只要他下班晚10分钟到家，他的结果是什么？ 被先生罚站，罚站半个小时，因为你呢晚了十分钟回来，不晓得在外头怎样怎样。每天他都是在心惊胆战当中过活，很怕交通堵塞，他是这样的日子。他说我非常的苦，包括呢女儿生出来了，我跟女儿呢一起玩，先生嫉妒，也是把我们母女呢关在外头罚站。你想想看，有这样的人，我听了都很奇怪。嫉妒啊，这最主要是嫉妒，没有相互的关怀。你看看哦，所以呢我们想一下哦，人生这个婚姻真的是千奇百怪。所以我们前面的结婚九部曲，门当户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你这个门当不户对的话，它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呢娶娇妻嫁帅哥，娶娇妻啊，然后嫁帅男，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到以后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通通要注意到。那么这一位女士呢，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她说我好不容易呢才脱离了这么痛苦的婚姻束缚。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啊？这个婚姻呢有没有很痛苦？有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人生在婚前，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到千万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不好绝对不要跟别人出去啊，不好绝对不要继续交往啊。我们呢应该有智慧，拿起这个宝剑啊，快刀斩乱麻，把这个感情呢这个切割掉，这样才行。那第七点呢，男女我们都不应该放纵自己的感情，结婚以后不要放纵自己的感情。有的人呢很容易到处留情，跟别人讲话那个眼神呢就不正，好还会再飘一下。好，尤其呢有很多女士呢先天带有桃花，先天带有桃花。什么叫先天带有桃花呢？先天很，你就呢很赢得男士的喜欢，自己呢带有桃花运啊，带有桃花相。那这个呢要怎样来化解？从衣着，从言行呢，自己要好好的学习啊，衣着还有讲话谈吐，要用气质来给你呢转啊，用气质呢来给你转化，能用气质转化我们这个感情呢，就能怎样收敛，把这个感情呢放在先生身上，放在子女身上，那么我们这个情感呢一辈子啊都是圆满的。所以不放纵自己的情感，是我们呢在社交上面，我们的衣着，我们的言语呢，我们通通要守住一个道理的这个礼节啊，不能犯啊，不能犯。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八点是什么，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常读圣贤的经典。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去爬山，做园艺啊，学打太极拳，或者运动慢跑走路都很好。另外呢茶道，或者研究中医养生之法啊，这个如果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呢非常的好。那这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呢很重要很重要。比如说默雪呢喜欢唱歌，我的先生呢也很喜欢唱歌，所以我们只要是有去散步的时候呢一定唱歌，手拉着手呢一路唱，只要唱小声一点就好啊，那唱大声呢晚上也没人听到啊，也没人看到这两个人呢是疯子还是傻子啊。所以呢这个共同的嗜好呢很好。 那么过去呢，我是这个基督教合唱团里头唱这个高音部，我的先生呢是他们单位啊邮政单位里头的合唱团，他是唱中音部，所以中音高音呢唱起来还真的很和谐啊，很多歌曲呢我们唱的都是共同的歌曲，所以夫妻当中呢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呢才能，我们说琴瑟和鸣，就是这样。那么常读好书，我们两个呢会经常分享啊，多半的话呢我看书比较快，看完了会跟他分享，哇这个人呢他的特质在哪里，我们跟他学什么，他对我呢启发了哪些，哇我会讲的呢眉飞色舞啊，他就呢泡茶给我喝，我们两个呢就一起喝，一起的分享，分享人家呢一生当中的成就是怎么样的成就，他的成就过程呢风雨有多少，哎我呢就一五一十，我讲呢也是很精彩，像现在这样很精彩娓娓道来，所以你看呢他讲了他就会觉得哎很好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夫妻当中，哎他就会讲说哎要来咖啡还是要来喝茶，哎我说两个通通可以，哎他真的两个都弄出来了，我说我又没有两个胃但是呢我们从这里呢可以感受到夫妻的生活艺术，生活的乐趣，在婚前我们就要判断有没有共同的交集，如果没有那就麻烦，所以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呢没有去爬山，经常到动物园呢让动物看，为什么说让动物看呢，我们两个呢经常看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猴子区，一个是啊这个红鹤，红鹤那我们看到这个鹤呢啊一只金鸡独立一只脚，然后一只脚呢不见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那我经常呢也是跟着他们也不动看着他，但是呢我只能撑半个小时我就要动一下，他们就是不动都不动，我一直看着他们，哎，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让我看一下，他们就是不动。我一直发意念说，拜托你们转过来，不然呢也跟着我咕噜咕噜一下，通通没有。我学了，看到他们，我学习到了，人真的不如一只鸟，啊，这个鹤，红鹤呢不如它，人家那种如如不动的心，我们真的比不上它。所以每一次呢都去看他，好看这些鹤，他们呢真的如如不动，他们定在那里呢不知道干什么，好几只啊十几只呢围在一起没听到声音，后来我想我们不能小看他，也许呢他们会说你看这个人这么傻啊，从来呢没有人呢这么笨啊，笨在那里笨半个小时还一直看我们啊，也许呢他们也在笑我，然后笑我呢是用心灵之笑啊，没有讲出来啊，所以呢我们看世间的东西，人啊这个人间我们看的是人间百态，宇宙万物值得我们学习的也很多，所以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常去动物园呢就看这两区，再来呢一区是猴子，哇猴子呢很调皮，那个长得漂亮的猴子，那个羽毛呢，这身上的毛呢，五颜六色的，那个走路起来呢，真的摇着屁股，摇着屁股，你就看非常的傲慢。好，我们在后面看到很想拍他一下。好，走起路来呢，就是在那个群体里头呢，这么傲慢。我感受到的，动物里头呢，可能也分阶级。啊，也可能也分了这个美好丑陋，所以我看到这个猴子呢很调皮，跟人呢真的一模一样，所以在那里驻足呢都不下半个小时以上，大概一个多小时，完全看到了整个猴子的家族，然后就看到这个绳子，大的这个绳子，五六只小猴子，只要上面呢爬了几只下去，就有一只特别调皮的猴子，人家都爬上去了，他就在旁边呢摇绳子，让他们在上面呢走不住，然后就掉下来。 啊，掉下来了，大家都要去找他，啊，找他打架，找他报仇，然后他就躲起来。哎呀，真聪明，跟人呢没有两样。啊，等他呢，啊，这个躲起来以后，这四只猴子呢又爬上去了，他又出来了，啊，他又出来了，做捣乱的动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默雪呢看到了这样呢，反思我们在人群当中就是有这么调皮的人。啊，那么每一次呢，我到猴子区呢，我都会带水果，啊，水果呢一次呢丢一些，啊，我就特别观察呢这一只猴子呢特别聪明的猴子，啊，人家捡，他捡的最多，他捡呢不但脚还有手呢包着，包着呢他还看到水沟里头呢还有掉下去，他不但不给人吃呢，他还要再去捞，然后又怕别人呢来抢他。哎呀，那个动作呢真的是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呢跟人呢真的又没两样啊，身上呢已经很多了，还再去捡，还要再去捞，就是不给他的同伴。那他又是最聪明啊，别的猴子呢都没有这个取的那么多，他取的最多。所以呢，这个我们去看了以后呢，我跟先生两个人看了以后，我们两个呢都会会心一笑，啊，对他来讲有启发，对我来讲呢震撼很大，啊，在动物的群体呢，他也是有思维的，啊，他也是有这个我们讲的有这个仇恨，有仇报仇，啊，能抢的就抢，啊，也是一样。所以共同的嗜好呢，婚前建立，婚后实践的啊要更多。那么园艺呢也是很好啊，园艺呢，比如说我们会插花，会种花，种小树啊，每天呢你就把它当成呢是自己的宝宝一样啊，小宝宝一样啊，每天浇水，看着它阳光的站起来，对人的生命来讲就是欣欣向荣。我们的生命也要欣欣向荣，我们看着植物花草的美丽，也要给自己呢很大的鼓励，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所以呢，在过去呢，我在办公桌之前呢养着小盆的花草，很小，我每天都对它讲话，所以呢它呢长得很美，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它枯萎的，因为办公室呢不和谐。为什么不和谐呢？因为整个办公室呢要大调整，大家呢都要想在原单位，不要被分离，所以每一个人的情绪都不好，影响到这一株花变黄了啊。所以你看看啊，不要想到说这个花跟你没有感情。有一次呢过年，我牙齿呢痛得要命啊，这个牙床呢这个化脓了，因为医生也都放假了，所以呢没有给医生看，痛到真的不行，我看到家里的黄金葛也变黄了，后来呢我跟他道歉，给他安慰，他又变好了。所以呢我们养这些植物，这些植物呢也能感受到这个磁场，主人的磁场呢也会影响它。所以我经常呢跟这些植物花草，只要在你周遭的，每天跟他对话，每天感恩他，让它呢也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这是在园艺上面。太极拳呢，啊，默雪呢从20岁啊就有机会呢这个学太极拳，所以呢现在呢虽然也打得不好，但是呢几招啊几招呢伴随现在呢30几年呢也很好，所以一招半式啊打起来呢也能让我们身心愉悦啊，这也不错。那茶道的话呢是最简便啊，茶道呢喝茶啊品茗啊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么研究中医养生之法，我们到中年以后有时间应该要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呢？我们身上很多的病，透过我们按摩啊，我们按到了这个点，或者说这个按到了这个筋，可能就会好。所以呢有一次呢啊，香港来了一位医师啊，他跟我讲了这个我们这个关节这里上面一寸，如果你有高血压症状，高血压起来了，你按10分钟就会降下来。那有一次呢我觉得头痛，好，按这个测了一下， 血压呢，这个血压的这个压差呢太少了，啊，130几接近140，然后呢低压是100，所以觉得头不舒服。我马上按5分钟以后，啊，再测，血压马上掉下来120，然后呢80。所以呢，我们在中年以后有时间要把多余的时间来做什么呢？养生啊，来做养生，养生，然后彼此呢互相按啊。有一次呢，他这个中耳炎很痛啊，我刚好回台湾呢，就给他按一下，哇，他哇哇叫，按完了以后，从此2年都没有再犯。所以我们对这个养生呢，我们要有兴趣啊，可以帮助家人呢保健也很好。那么有一次呢，啊，应该是今年。那牙齿呢痛得要命，半夜呢突然很痛，我就起来，我想到了，啊，在电视上呢曾经看到了，他说 X 交叉，啊，是可以拉筋的，所以呢我在过去呢盘腿的时候，盘左脚，我牙床呢右边的牙床呢就会很酸，盘右脚呢左边牙床很酸，我在这么痛当中怎么办？起来呢盘腿一盘就好了。哇，整个牙齿呢酸得要命，哎，盘了大概2分钟，好了，好了，又躺下来，啊，又睡着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又痛了，再继续盘，一盘还是好了，好了，又没多久了，又犯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心里想，脚可以好，我用手能不能也能做？所以呢，我这个时候躺平的，把左手，因为是右边痛。把左手呢放垂直，拉得极端也好的，啊，所以呢我很感激，因为牙齿痛让我发现了自己可以疗效的办法，拉筋，把筋拉到。所以呢，人生有很多时候不需要去靠医生，可以呢用自己呢舒缓的把它打通就会好。所以呢，我们研究中医养生之法呢实在也不错。第九，彼此要戒色，延年益寿。好，这个我们讲的戒色，就是指男女呢对色情、色欲、夫妻的这个情欲要降低，这样呢我们才能延年益寿。啊，这个也很重要。第十点呢，素食能少欲知足。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肉。肉还有鱼呢，它里头的荷尔蒙成分很多，尤其是什么鸡蛋，啊，尤其是蛋黄。所以呢，有一个女中医师，她曾经跟我讲，她看过一个小女孩6岁就来月经。我说这个不奇怪，一定是她母亲呢给她吃蛋吃太多。果不其然，这个女孩呢1岁多。能走路的时候，每天母亲呢给他吃2个蛋黄。你要晓得，现在的鸡所下的蛋全部是打荷尔蒙的针，打荷尔蒙啊，把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变成饲料给他吃。所以呢，听说一只鸡最高产量一天可以生7个蛋，你想想看哦，这些吃进去以后呢，吃到了人体。人会怎样发育，会膨胀。所以我们现在看呢，小女孩呢几岁就来月经了，小学3年级4年级越来越早，是在饮食这一块呢出了问题。那么男士女士呢，我们这些吃多了以后，情欲色欲会加强。所以我们建议呢，素食能养生啊，素食能养生啊，很不错。第11点呢，我们要以身作则，作为子女的模范，做好榜样啊，为子女呢留下美好的印象，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学习什么？向我们学习呢端正的仪礼，端正的行为啊，端正的做人。这是很重要的。第12点呢，我们要行善积德，引领全家人常做善事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带着孩子呢，比如说晚上拿小的垃圾袋 拿小夹子，我们社区里头，我们全家呢出去捡垃圾，有效，这个不错，啊，这个不错，集体行动，全家都做，做好模范，啊，做好模范，做这种公共公益的事业呢，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到了游乐区，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我相信我们这样做，然后呢，再带了一些垃圾，啊，小垃圾袋，然后呢，在身上呢，再带了几个小夹子。如果有人怕脏，我们呢，再买一些手套送给他来捡。只要我们能把这一区呢做起来，我相信，啊，我相信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会更美好。所以过去呢，默写在安徽啊这个一个小镇上，我们在那里呢捡垃圾，把这个整个当地的啊街道都树立起干净的形象。所以呢，我们一个哈，啊，一个小群体的人开始做，就会很多人呢有这样的共鸣，就会加入这个行业，很不错。那么在当时呢，我考察了当地的民风，包括这些鹅哈，傍晚他们回家了哈，这些鹅回家都还排队，哎呦，我看了真的是很感动，鹅都排队一只一只下去，还排到哪里呢？我眼睛呢没有放过，排到呢他们走到了这个河床旁边呢，在一个一个游，而且呢后面的不敢超越前面的，啊，直到呢我没有看到这个目光呢，没看到他们。那后来呢，我早上看到了，傍晚呢我在等着他们怎样回家，也是排队回家，啊，所以鹅他们的群体生活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也要学习。最近呢，我看到了啊这个啊一则故事，以前汶川地震有一只猪叫猪坚强，最近呢有一只鸡叫鸡坚强，它呢37天在粪坑里头呢蹲了37天没有死。这一只鸡呢是家禽，女主人呢50-60岁啊，听到女儿要回来要斩家里的5斤的鸡啊，5斤呢不小了，结果这个鸡呢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呢跑到了粪坑旁边，抓不到了，它就跳进去了，啊，那女主人呢以为它会死，啊，就不理它了，反正呢掉到那里就让它死了，也不管。结果呢，这一只鸡呢活了37天，因为这个粪坑上面呢，啊，它是盖的一个木头的这个盖子，然后有缝。所以喂鸡的时候呢，在喂这些其他鸡鸭的时候呢，会掉一些啊，掉一些什么这个食物，可能呢它会发出它的这个哀鸣，也许它同伴呢也会吐几口下去，也说不定啊。所以呢，后来呢被发现了，37天后，这一只鸡呢剩下1公斤，瘦骨如柴，还活着呢出来。感动了女主人，也感动了她女儿。你看，一只鸡为了逃命牺牲了自己，还活了37天，非常的难得。所以呢也感动了这个人，以后呢从此不再养鸡，也不再吃鸡肉。所以呢，我们想到素食可以让我们养生，降低欲望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应该呢多吃一点素食呢比较好。那么多行善多积德呢，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积德布施的概念，从小呢他就能学习什么，学习呢与人为善，学习呢广结善缘，学习呢能为社会大众服务。那么他有这些能力的话呢，对他将来立身在社会上帮助也很大啊。这一点呢，最后这一点啊，我们古人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我们结婚以后一定啊要想一想，我们要让这个幸福还能延续，一定要多行善啊，这是对家庭呢 才能代代传承了有厚实的德业根基，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语。婚姻欲坚固幸福，我们为什么要加一个坚固呢？啊，坚固呢，就是让它呢不可能有意外。啊，这个婚姻呢是非常的坚固的，像金刚一样，像宝座一样呢，不容易被你摧毁。它必须建立在彼此的真爱，我真心爱他，我爱他以后呢，我后面要有两项，宽恕跟包容。因为人一生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没有犯过失？不可能，所以呢一定要包容还要宽恕。所以婚前我们能慎重，方能免于终身之悔。婚前呢，我们很慎重的选择一辈子要跟我呢厮守在一起的人，所以这个人呢绝对不能随便。所以婚姻呢系着人生幸福的大关呢，真的是如此。所以婚前我们不盲目的谈恋爱，不盲目谈恋爱，而且呢不乱爱，不要让人家追求你，你通通没有判断啊，每一个人的来者不拒啊，这样不好，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婚前婚后都攸关我们这个婚姻能不能幸福，所以呢宽恕跟包容呢，默学感觉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是发生了问题，你要把眼光呢提高，站在高处来看这个问题，站在高处。当你能站在高处来看这个问题呢，你就不会纠结在里头，因为你站在高处能看得远。所以呢，我们有强调啊，在前几节课呢有强调，当先生如果有外遇的，不幸有外遇的，我们要怎样？宝座要稳固好，是不是呢？稳坐什么原配的宝座，不要让先生呢啊这个坏事做了那么绝，也不要让小三猖狂。那为什么小三呢会逼着先生？其实先生也很痛苦啊，因为他呢没有地位，所以呢他想得到一定会用不择手段啊威胁先生，我要把你抖露出来，否则你的事业就完了。所以让先生呢才会怎样，才会屈下小三的手段，然后呢硬要跟你离婚。我们只要不离，告诉先生好自为之，我们永远等他回来，这样就好。所以呢小三的这种嫉妒心态我们可以理解到，但是呢这种造业以后也会对他呢产生非常不好的结局。所以呢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话呢，我们要跳起来看长远的格局，看长远这个家庭、这个家道、这个家风怎样啊。所以这个呢很重要。那么我们呢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厚实自己的德行跟学识能力，这个是我们立身处世将来呢能不能独挑起经济大梁的重要关键。所以呢我们女士，如果你结婚了继续工作无所谓，如果你呢怀孕了，我们建议你在这个时候呢能请长假那是最好。所以呢台湾呢有育婴假，叫两年的育婴假啊，我们结婚怀孕的时候呢，如果能暂时把工作辞掉，然后把这个心态调好，做好胎教，我觉得呢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那如果我们父母呢经济条件不错，在这个时候呢能伸手帮助年轻的孩子们呢，应该也是最好的。那等到呢孩子读高中以后，我们的学经历啊，虽然在家里，但是我们也与时俱进，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出来呢 为社会为国家呢做事也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重点呢可以做哪些妇幼的工作啊？比如说做好幼儿园老师啊，开幼儿园，做幼儿园的事业，在你呢有了年纪，有了带小孩的经验，这个时候从事这样的幼教行业最好。为什么最好？因为你的经验呢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现在呢幼教的老师都很年轻，基本上90后的没有经验，所以呢我们的事业应该是在我们心智成熟以后，我们同样有机会。那么如果呢在家里真的比较穷，建议再多带一个。再不然呢，如果你有这个语言的天赋，你还会第三国的语言，我们呢可以做翻译的小说，翻译好的这个文章啊，也可以投稿啊，也可以呢挣一点小钱补助家用啊，这也都很不错。所以呢我们这个结婚啊，结婚以后女士的选择，我们想我今天的才华我奉献了一辈子，假如我的孩子变坏了，失去了照料了，我的事业再有成就了，我年纪大了，我还是要退休，何况事业呢会变啊，一夕之间都可以让你事业垮掉。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是一辈子，是承传家业的根基，我们把他生出来了以后，他是要传下去的，要传承下去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孰重孰轻，哪一些选择才是最就近的，很值得我们啊这个很真诚的很仔细的去考虑。所以呢我们婚前一定要厚实自己的学识能力还有德行，事业稳固之后身心成熟，这个时候呢德能配位，一定能感召合适的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合适的对象呢，我们第一层的婚姻呢才能美满，才能迈向幸福的人生，否则呢很难。所以呢最后我们呢互相共勉的是，事业稳固身心成熟，就能哈，我们说德能配位，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德行呢相配位以后呢，一定能感召很好的对象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携手共创美满的婚姻。最后呢我们祝福啊已婚者啊更加幸福美满，未婚者往后都有好的对象啊，我们呢这个是祝福大家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各个身体健康，事业顺心。谢谢大家，我们所有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